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各位朋友平安。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里过中秋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刚刚唱了一首诗歌，是我们当中一位弟兄所写的。那么以后我们会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唱这些新的歌，也盼望弟兄姐妹多多为教会能够有新的诗歌能够来颂赞神，我们来感谢主。好，今天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祷告，因为利未记本来就很难读，那我们特别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你这个庆祝佳节的前夕，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能够到你面前来思考你的恩典，思考你的话语，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认识明白你的真理。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很多人读旧约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读在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还可以蛮顺利的把它读完，因为很多故事。但是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前面还可以，但是一直读到25章以后呢，后面开始呢，那边耶和华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然后很多人就出不了埃及了啊。那接下来更糟糕，利未记那记载了很多关于献祭跟祭司的内容，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繁琐跟我们现在的人有很多的隔阂，我们很难能够去明白这个经文的内容。如果我们再一次我们读我们手边圣经，我们读利未记第一章第二节，这边又有一段话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我们读到这一句原来我们读不明白，是因为这一卷书是给以色列人看的，不是给我们看的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活在旧约的时代，所以利未记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读也可以嘛，是不是？是不是？
不是。
到底为什么读利未记呢？如果我们去读新约的话，却发现利未记是新约当中引用最多的旧约书卷，有超过400次的引用。那你不免问应该感动啊，为什么有这么多节啊，这么多经节是引用利未记啊？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利未记的背景，就会影响我们去深入的明白新约，特别是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是引用利未记最多的一卷新约的书卷。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不但跟新约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更补充了前面一卷书，叫什么？利未记的前面一卷书出埃及记啊。那如果你读德文圣经就很简单了，因为第三摩西之前当然是第二摩西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说利未记跟出埃及记是有关系的呢？因为在原文里面，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有一个希伯来文的连接词叫做物，这个字就是相当于英文的 and 或者德文的 und， 就是一个连接词，就表示说利未记是跟前面有关系的，所以就接着讲利未记。所以利未记的全一卷书跟他有关系当然是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讲到什么呢？讲到会幕做完了，会幕完工了。所以在出埃及记40章33节到34节那边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那会幕是什么我们看一张图，这就是会幕，简单说就是一个帐篷，一个帐幕，然后它前面有一个祭坛，后面有一个洗濯盆，里面有圣所跟至圣所。然后下一张图我们就看到描绘当时候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在那边扎营，然后他们在中间，这个他们的营幕的中，这个营的中间有一个会幕。对，会幕是耶和华吩咐摩西所制造的帐幕，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圣所，因为它可以随着以色列人前进，他们可以拆下来，可以重新把它搭起来，所以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圣所。出埃及记25:8，耶和华告诉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如果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会幕建造的目的就是神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会幕什么意思呢？会幕有四方面意思，表示神的同在，也是神传递信息的地方，也是一个献祭的地方，也是神引导百姓，以色列百姓走旷野路的一个媒介。那我们知道有了会幕之后，接下来就必须要有献祭的行动，所以利未记就把献祭的礼仪的规定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它是去补充出埃及记的内容。所以出埃及记讲到会幕的建造，然后利未记讲到那个我们怎么样去献祭。所以利未记又称为祭司手册，当人要献祭的时候，祭司怎样去帮助这些百姓献上这些礼物，里面就有一些指示，它可以称为圣洁的法典，因为它在一方面教导百姓怎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神要求以色列的百姓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它的基础在哪里呢？它的基础在哪里呢？那么就是在利未记19:2，也就是说，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利未记的19:2，就是整卷书最重要的地方，你们把它背下来。这里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就是成为一个基础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基础。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首先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然后要跟他们建立一个约的关系，那么这些百姓就应该要活出跟这位立约之神的一个本质出来。所以利未记围绕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上，就是怎样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活出神的圣洁。所以这就是耶和华在出埃及记19:6也同样提到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当神救赎他们的时候，给他们一个使命，你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们除非是圣洁的国民，否则就没有办法活出这么样一位神的一个本质出来。那么利未记也跟创世记有关，因为创世记提到什么呢？就是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被造的万物当中，只有人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如果人不圣洁的话，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创世纪、出埃及纪和利未纪就结合成为一个整体。那利未纪的内容是什么时候定的呢？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3个月之后，刚满了3个月之后，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会幕也是在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来建造的。我们前面说过说，利未记的它在内容上是补充出埃及记，那么因为出埃及记40章讲到献祭，已经谈到燔祭了，已经讲到献数祭，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那这些祭要怎么献呢？有什么规定呢？都写在利未记上面。所以利未记，我们一打开利未记，前面的1-5章就介绍了5种的祭祀。这5种的祭祀，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下面来看这些今天我们很难去执行这些祭祀的吩咐跟这些规定，因为 也没有会幕，也没有圣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在解释旧约的律例典章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思考方式。那我们先谈这五种祭祀，就是再解释这些律例典章的一些原则的问题。第一个是讲到燔祭，就是强调一切要全部烧在坛上。燔祭要做什么？要怎么献？燔祭就是全烧，意思就是全部献上，表示全然的献上，完全的一个献上。献祭的人要把手按在那个这个动物的头上，好像是把他一切所有的都透过这个动物这个祭牲献在神的坛前，然后他就蒙了悦纳。今天我们没有这种背景，也没有这种需要，也没有这种方法跟过程，所以当我们回到新约的时候，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的是说把自己全然的献上，那个是活的祭，不是死的祭。就是活祭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是蒙神所悦纳的。第二个讲到素祭，素祭是作为纪念用的。素祭我们当然就顾名思义，就是它是献上蔬菜，然后是纪念神在百姓身上，纪念神在自己身上所做的一些作为，我们献上这样的素祭，表达对神的感谢感恩，所以是纪念神的作为。第三是平安祭，平安祭就是一种感恩祭，所以你可以献牛献羊，或者也可以献无酵饼。第四是赎罪祭这是比较多谈关于我们得罪神，那之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如果误犯了耶和华所不可吩咐不可做的事情，就是他要献上这个赎罪祭。那他献赎罪祭的时候，圣经说罪就得以赦免。那最后一个就是赎愆祭，那跟前面不一样，赎愆祭是属于比较得罪人的一部分，为那些得罪人违反律法的一些行为来设立的。也就是说你在说话在行为当中在人与人之间他得罪了人赎愆祭就是弥补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的破裂。所以以前古代以色列人如果跟老婆吵架呢，他就要献上这个赎愆祭来做这个和睦的工作。那这五个祭基本上就是以色列百姓怎样做一个圣洁的国民，神要求他们怎样活在人的当中。所以当时的百姓就按照这个规定，在会幕里面透过祭司的安排，透过祭司的处理，然后献上各种的祭礼弟兄姐妹可能要问说，那利未记第一章的这整章里面有关于这个燔祭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定，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去应用？你会说得罪老婆的话，我们就去杀一只牛，然后怎么去献？当然不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圣殿可以给我们去献。那我们就看到我们手上的圣经提到说，第二节他说献给耶和华的燔祭必须是牛或是羊，也可以是鸟类，像斑鸠或者雏鸽。那第三节和第四节如果说你要献上牛跟羊的话，都是必须没有残疾的。也就是说当你献给神的礼物，献给神的礼物不可以是缺腿断脚。你说哎呀献给神我这只牛卖不了了，那我就献给神吧这个是不行的是要完整的，要好的。那我们不能够拿有问题的东西拿去献给神还有规定要把手按在动物的头上，那就能够赎罪要把血洒在这个会幕的门口还有坛的四周还有要剥皮还要切成块内脏跟腿还要用水来洗，然后全部都要烧在坛上。还有羊呢，羊要在坛的北边宰杀 你就不要问我为什么在坛的北边宰杀，因为我也不知道。那鸟的头要拿掉，那树囊就是这个鸟类，它这个在脖子上面有一个囊，它是储存食物的啊。那个树囊跟羽毛都要除掉等等。如果你是厨师的话，我想你会有别的做法。但是耶和华规定以色列人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经文里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是耶和华吩咐人要这样做。那出埃及记啊，里面有四次有这样说的啊，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类似的这样的四段的经文，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的行了。他们从来没有发问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这个脖子要怎么样，为什么内脏要怎么样，那个腿要怎么样，没有。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行了，意思说神要我们照他的方式去献祭，照他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去献。如果是人的想法，那就很麻烦了。如果教会有50个人，就有50个意见，大家就讨论要怎么献啊？那50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10个犹太人，那他们会有15个意见，明白吗？很多时候，基督徒常常会自作主张，神没有说的，我们就自己加上去。神有说的，我们反而不去遵守。耶稣就说过这样的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耶稣来不是要废掉这些，而是把它变得更加的完全。好，所以从献燔祭的律例，我们来思考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第一，我们看到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只是献祭的那个仪式，而且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米迦书6:7-8那里的经文也说，耶和华其实不是需要我们献祭的，因为耶和华不缺什么，但是神要我们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第二，虽然不需要献动物为祭，但是我们却可以献别的祭，比方说颂赞、做好事，还有奉献等等，当作祭物来献给神。所以希伯来书12:15-16那里就讲到这三样，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受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第三，为了让这个赎罪有效，那么这个祭物这些动物必须是没有残疾的，这个就是预表耶稣是完全的，也是无罪的。所以献祭的人，那他要把手按在这个祭物的头上，象征我们要跟耶稣来建立关系，然后这个祭物要流血，也是预表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献上了完美的赎罪祭。第四，这个献燔祭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我们前面说过，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一位穷寡妇的奉献，记得吗？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你们就是他们就是你们了，他们都是把自己有余的自己多出来的拿出来放在里面，但是这个寡妇自己不够用，但是她把一切养生的 一切生活费都投上了。好，这样尽心竭力的奉献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虽然很多旧约的规条我们看来是一个历史性的，它是一个历史，但是更多的其实它有救赎的启示跟背景。那以色列他们蒙救赎，这是第一步，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神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这就是第二步。所以当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要做一个圣洁的子民，他们要怎么做呢？利未记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导的一个过程，一个方法。所以一个和神的圣洁性情相符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就呈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利未记里面。保罗也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姐妹，我们都蒙召了，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做人处事都要跟这个恩召相称。相称的意思，你要活出这样的样式。所以在这种新的地位里面，要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模式。因此在利未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生活的模式。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要看这个会幕的建造，也是一个神立下一个同在的记号，一个同住的记号。我们其实上一次在讲约翰福音十四章真理的圣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要与我们同住，不但圣灵要与我们同住，耶稣也要与我们同住，还有父神也要与我们同住。神也透过利未记里的律例告诉人说，怎样能够经验神同在的一个事实，那个就是要透过献祭，一定要透过一个献礼，就是经验我们跟神交通的一种方式。在赎罪祭、赎愆祭的里面，你看到神跟人的关系和好的时候，透过这个献礼的时候，这个神跟人就一个非常甜蜜的、非常密切的一个交往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需要从利未记里面学习这个。第二，就是神是人感恩的对象。神所造的一切，神为人所做的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所以神应该是我们感恩的对象。第三，神是人献祭赎罪祭的一个对象。因为当人得罪人的时候，其实他也得罪了神，因为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当人得罪神的时候，他也反过来说，他也亏欠了人。所以我们从利未记的五个祭礼里面，我们看见神对人的很多的一个要求，目的就是要什么？我们活出一个什么？对，我们就是要活出一个与神圣洁性情相符合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领受？对，献这些祭，献这些牲畜为祭来领受，来达到来促成这样一个赦罪的恩典。所以上帝很奇妙，在旧约的时候就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度，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跟人和好。那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新约的时候怎么达到这种和好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献上他自己，他献上他的身体为赎罪祭。希伯来书说，因为基督一次献上，因为他流了血，所以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就是救赎的意义。我们就今天不再杀动物了，我们今天就不再杀牛杀羊了，搞一堆很繁复的这些献祭的礼，没有，我们今天就靠着耶稣就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当神立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 你们要圣洁。所以这个律法就启示出这位设立律法这个人的一个本性。当神立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这些律例典章叫你们看见我是圣洁的神。所以当我们再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像第九章，希伯来书就将这个旧约的会幕，还有祭司，还有献祭的一个新约的意义，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看他说基督变成那个大祭司，也不再透过人手所做的那个帐幕，也不再用山羊或是牛的血，他用自己的血就能够进入圣所。然后他又讲到，如果牛跟羊的血可以叫人罪得赦免，叫人成圣，那么基督，那他借着这种永远的灵，岂不是更加叫我们能够得洁净吗？然后得洁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的神。然后我们接下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也补充了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有提到馨香的火祭。那以弗所书怎么提呢？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那个燔祭，那个馨香的火祭，也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那个馨香的火祭。因此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正确不正确？大家知道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他想要重建他的国家，因为普鲁士大部分土地都被拿破仑占据了，可是呢，他却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来对抗拿破仑，国家没有钱，没有办法对抗拿破仑，他又不愿意向敌人投降，因为他不愿意让他的国民失望，所以经过一番的考虑，他决定向普鲁士的妇女募捐金或银的首饰来充裕国库，那用来投入对抗拿破仑的战争。那么他用铜或是铁做的这个徽章或是戒指来交换妇女他们捐献的这些首饰，那每个徽章都或是戒指都刻上几个字，就是 Gold gab ich für Eisen， 我用金来换铁。那这个图呢，就是有的是后面做的哈，就是当时候他们就用这些铁十字的徽章来去交换他们妇女的首饰。结果这些妇女他们就非常珍惜这个从国王那边得到的礼物，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对国王的一个奉献。后来那些妇女就不再流行穿戴那些珠宝首饰，他们很流行配挂这些铁十字的徽章或者这些戒指，因为妇女们的这个奉献，后来这个普鲁士就跟其他六国家就终于打败了拿破仑。从这个故事里面，基督徒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这位大君王的面前，我们应该要献上什么礼物呢？是不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交换耶稣给我们的十字架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第一节也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所要的是活的祭，不是死的祭。从罗马书那里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将一切所有的如同燔祭都献给神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立位祭献燔祭的这个礼仪的记载，这些记录，这些规定，这些律律典章，主，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完成了你的要求，他献上自己为祭，成为可以被神悦纳的馨香的供物，馨香的活祭。如今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罪得赦免，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从以色列人献祭的当中能够明白，我们基督徒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献祭，就是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你，毫不保留的献给你。主啊，世人都愿意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奉献他们的所有，主啊，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不像你这位大君王献上我们一切所有呢？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啊，在立位记里面领受更多神的恩典，使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神，你要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子民，要做一个和你圣洁的形象和样式相符的一个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